欢迎回到10月1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金融证券界最近掀起强劲风暴，打击股市投机势力。习近平本周星期二亲自主持会议，要求采取更多的措施保护投资者。到目前为止，证券界已经有多位监管高官落马，多家基金公司被突击搜查，高管被限制出境。中国证券界素有监管者和操盘者内线交易、权贵阶层把持高层等困扰，但这一波整顿呢，被认为与今夏被定位为经济政变的中国股灾有更为直接的关系。那么中国股市中的投机势力到底是谁？在现行体制下，以搞运动的方式来清理证券业，是否能够解决问题？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参加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旅美学者、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作者何庆莲女士。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首先请陈志武先生先来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纽约时报在报道中中国这个整顿金融证券业的时候呢，用了掀起一场运动这个说法。那么从目前的整顿来看，您觉得是不是带有一点运动的特色？我们知道呢，运动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带有政治目的，也容易过头。那么中国整顿这个证券界，您觉得外界是不是也有这种担心？
当然，首先强调就是，中国证券业，特别是股市啊，过去的问题非常非常多啊，不管是内幕交易，还是这个操盘股票啊，从个股甚至于到指数啊，这些现象一直是非常严重的。那么，为什么这一次？突然之间那个对于做空的甚至于所谓的恶意这个炒股恶意投机的这些人进行那个打击这显然那个运动色彩非常强因为道理蛮简单，六月到这个七月中旬股市跌了很多，也就是大家说的这个股灾出现了以后呢，更多的不是去让管理层自己去反思以往的政策而是这个首先呢，在股市的这些特别是名人也非常有名的那些企业等等中间去找一些替罪羊如果是从那个执法这个法治的角度来讲的话，那显然是不能够以这种运动式的方式来整治股市的这个以往一直有的那些违法违规的行为，应该是不管是股市上涨还是股市下跌都应该按照这个法律和法规的这些要求去执行。
何庆莲女士，我们知道这次运动的一个口号呢，就是打击投机势力。刚才陈志武教授也提到，那么我们知道今年夏天的股灾呢，是从六月中旬开始，沪指从5000多点开始下跌到九月中的这个3000点跌幅达到40%多。那么我就想问问您，认为当时市场投机行为对股市的这个震荡到底有多大的责任？我们知道中国散户占这个股市80%，按理说呢，市场投机行为的影响应该是有限的。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散户。在这个户头上可能是占了80%，但是在这个资金的操作运用能力上呢，应该是跟这个不匹配。在中国股市呢，从5、6年以前，大家已经意识到一个问题，只要有一些私募基金、公募基金加入，这个股市就很容易抬起来。因为这些基金呢，运作资本的能力动辄就是100亿以上，所以这一点啊，我觉得和中国股市的结构有关系。因为中国这个股市吧，为什么从一个筹集资金的资本市场成了一个高度投机的市场呢？是和这个中国的股市结构，这个股市结构呢是这样的，还有五方参与者，一个是监管机构，第二个是上市公司，第三呢就是各种投资者，这个投资者中间散户只是其中一部分，那么就是基金还有企业各种各样的交易机构都有那么就是还有中介机构，就是券商、律所、会计事务司这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由各种势力养的那些经济学家和那些股评人士，其中呢除了这个散户之外，其他的势力呢都是表兄妹。我为什么说是表兄妹呢？首先监管机构的很多官员 进了监管机构以后就下凡到那个两大类机构去，一个是券商，就是各种交易所，就证券机构都是他们的人；第二个是基金会。这个呢，大家去查一下这些投委们的那个履历就知道了啊。所以他很容易利用自己的地位。然后呢，就是会计事务所还有律所，大家也都知道是和他们有关联的。
好的。
最后呢，那么就是这种表兄妹互相拉抬，很容易把散户的做进去。我觉得中国的股市从数年前开始就是这个样子了啊。
好的，待会儿我们再来看看有一些哪些具体的弊病。那么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对刚才两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现在中国官方媒体在谈恶意打击、恶意做空，这个恶意指的是什么？我觉得它其实指的是中共高层提出来的股市冲到10000点，也就是说前面陈志武先生谈到这个，在这次股灾之前中共高层提出了一个政治性的股市目标，就是4000点是起点，10000点可以冲破。我看过李克强访问一个证券营业部的录像，他在那里面就说跟对证券营业部同这个人说大家好好干，4000点起步，我们股市会一步步往高走。这是一个当时政府高层的一个政治性决策，没有任何经济依据。但是股灾发生以后等于把政府的脸打了，所以对政府来讲你打我的脸就是恶意。所以这个恶意做空，准确的来讲是所谓的恶意的把政府的这个政治宣示、政策宣示给瓦解了。当然政府是一肚子火。
有意
思。那么谈到股市投机，我想说一句，国内有一句话就是中国的股市是个赌场。实际上中国的绝大部分投资机构和股民，包括就是80%的散，这个占这个股市交易量80%的散户，他们的投资目的不是长期投资，本来就是投机。那么投资手法也是完全的短线操作的投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股市本来就是个投机股市。如果说要打击投机势力，最彻底的办法是关闭股市。如果不关闭，这个股市下一轮仍然还是投机。
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公司啊。我们知道目前落马的这个所谓投机势力最大的是包括徐翔的这个泽西投资公司和操纵这个期货的伊士顿公司。那么这两个公司在中国证券行业中到底是多大的玩家啊？他们的能耐是不是真的能够大到足以影响股市的，还说他们是替罪羊？杨杰立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第一，他们的能量还是蛮大。他们这个从这个徐翔来讲，从2010年到现在，也就是2015年这5年内，他的这个收益翻了30几倍。就是他这个操作能力还是相当强的，被称为是这个涨停板敢死队啊舵主。那么现在他被抓了另外一个，他有一个这个罪名是什么呢？就是内幕交易，
对，
操纵这个股市价格，操纵股市价格，你还可以这个可以这个想象，因为他这个用大量的私募资金投入进去做庄。那这个内幕交易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像这样一个这个私人企业，他怎么得到的内幕消息？这个我觉得可能要暴露出很多的问题。我们记者在当时股灾的时候，有些官媒包括一些分析家把这个箭指向了海外金融机构，说他们是有意做空中国。但是这几个月过去了，没有抓到一个海外的这个金融机构是这个做空中国的。现在开始从自己内部开始反腐开始，我觉得呢，这个实际上已经暴露出来，实际上股灾是自己人做的。这自己人是什么呢？刚才何金来女士等都已经讲了，它是一个表兄弟的关系，这是一个权贵集团操纵这个股市的造成的一个结果。当然一会儿我们可以再详细的来分析。
对，好，我想问问陈志武教授，我们知道股市本来就有投机性啊，那么如何界定这个正常的商业行为和不法的这个投机行为啊？中国在这个整顿证券界的时候，外界有没有担心，就是说是不是有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尺度？比如说中国这个罪名恶意做空这种罪名在国际上是不是有先例，或者是说确实是一个犯罪行为？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首先呢是没有投机就没有股市，所以有投机很多人是带着投机的动机去参与炒股啊，参与股市的交易啊，这一点都没有问题的，而且是 股市应该有的基础，否则的话没有人来投机，没有人去愿意冒风险的话，那股市就没有流动性，就没有交易量的。所以投机没有这个坏和好的，而是对于股市来说是必须有的一个基本的元素。所以在目前呢，为了找替罪羊去制造出来一些术语啊，像恶意做空啊，因为从法律上来说，恶意还是善意啊，这个是一个需要证明的，你需要举证的。那么既然以往那个推出股市指数期货啊、指数期权还有其他的一些证券品种啊，就是要给人们提供那个做空做多啊，根据他们自己的判断呢、都可以按照任何的方向啊、是空的方向还是多的方向去做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让国际市场的那些参与者非常非常这个摇头啊，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因为以往你制定的那些规则没有说这个你不可以做空，或者是你即使做空的话什么时候可以做空，什么时候不可以做空，没这样的一些规定的。那么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冒出一个恶意做空，这使得这个不管是国内的投资者的机构也好，还是个人投资者也好，还是国际的这些参与者，都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原来没有规则说不可以做的，甚至原来规则说可以做的，现在突然之间变得说是不可以做了。因为从国际这个其他的国家的股市发展的经历来说，这种那个执法或者是这个法这个规则执行的这个随意性啊，哈，这是任何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哈、最怕的最不应该出现的。所以到最后的话，当然我们可以针对中国股市有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抱怨，那个角度去抱怨了哈。但是有些东西，我觉得还是从本源上要去琢磨因为中国的股市这一次股灾发生，其实我觉得首先要指责的还是这个政府，这个规则这个随意性，然后政府有意的要炒作出来一个股市泡沫，通过股市泡沫来带动经济这本身这种动机的就为这一次股灾的制造了一个根本的那个前提。
好的，何庆丽女士，您的看法？
我同意陈祖先生刚才的判断这次股灾的起因就是政府，因为从朱镕基时代开始就把这个股市当作国企的提款机，然后官员们和这个证券利益集团就把搭便车，把它当作个人敛财的一个宝地。那么这一次呢，其实这个讲恶意做空完全是习近平呢权力和资本的对决失败以后然后就捏造出来的一个罪名。因为股市从诞生开始就是一个投机和投资并存、多空博弈的场所，那么就是有时候做多，有时候做空，完全要因应形势判断啊。那这一次中国政府呢，自己呢设定了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目标，就是10000点，然后呢，就是以为可以通过权力介入资本的运作，然后让那些大的券商，比如中信等等列入这个御用救市的那个席位以后，然后就可以拉抬到那10000点。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不懂经济的蛮干，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呢，这一次中国政府要汲取教训，今后这个股市还是要就是界定规则，按规则来。有一个事情是必须要做的，就是今后呢应该阻止用法规让这些证券监管机构的官员们无法直接下完到这些券商机构还有基金会，如果到那里去就斩不断这种表兄妹关系，以中国股市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至少让他们10年以内不得去任职。
好的，说到这个何庆丽女士说的这个表兄妹关系，我们知道确实这次习近平发起这个打击证券界，就是打击内幕交易是一个目标哈。有报道说呢，说监管当局和一些券商勾结啊，导致这个监管层的这个重大的决策对于券商都不是秘密，他们早就知道了。换句话说呢，中国股市是被权贵集团绑架，他们又是规则的制定者呢，也是股市的参赛者。那么我想问一问，就是这种现实和当年红二代、官二代，至少在早期哈，就是掌控这个金融证券业有多大的关系？就是说在现行 行体制下，光是整顿这个证券业，能不能改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程晓农先生？
我觉得首先呢，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的问题其实是不法问题，它和做空做多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那么红二代还有官二代在金融界也很活跃，特别是在私募基金方面，我们知道若干政治局常委的子弟都直接介入这些活动。那么更早以前还有很多前政治局常委的子弟曾经为外国公司、外国进银行充当过掮客，这些也都是有这个媒体报道的记录的。但是呢，他们通常是为外国的公司充当这个所谓的政治招牌，同时提供政治保护，并不是他们本人参与股市操作。因为操作股市是很辛苦的事情，最近抓那个徐翔，他几乎就是一年到头没有任何兴趣，完全集中在炒股上头。中国的红二代官二代吃不起这个苦的，所以实际上具体操作的都是一些所谓的专业人士。那么这里涉及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不法行为，而不法行为的根源仅仅是在证监会吗？中国的这个股市的所谓的内幕交易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自从1990年上交所开业以来，24年当中中国的内幕交易从来就没有中断过，而且是大范围的普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一直的做法是尽量的少处理，假装看不见。24年当中中国一共只处理了31件内幕交易案件，而且呢，这个其中真正移交司法这个提起刑事诉讼的只有6件，也就是说每四年只有一件。这样的力度实际上是在纵容和鼓励内幕交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有一个看法，就是中国的证监会和中国的这个上市公司还有这个投资机构之间这种猫鼠一家亲的关系，其实是那猫的主人纵容的。要追究责任得从猫的主人开始，也就是国务院。为什么国务院24年看着证监会和上市公司之间这种违法行为这个长期存在而假装不知道，一直到大批的股民几十万亿的资金泡了汤，现在中央政府才出面了，当年干什么去了？
好，听听杨建立先生的看法。
对这个内幕这个交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个他们之间的这个联系是非常密切的啊，使得他们这个集团把这个股市就给绑架掉了。那这个实际上呢，这种现象早就发生了。我们老实讲，这个有带路党，一般都是指这个民运人权人士啊，说带路党为这个美国的利益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利益在服务。实际上，真正的带路党是这些人，是官二代，是红二代这些人。他们在早几十年前已经成为各大公司的这个掮客，在帮助他们带路，怎么在中国这个市场上获得最大的利益，在官场上建立更这个密切的关系。大家在谈股市的时候，只看到这个徐翔这样的敢死队，实际上他还是在做庄。他在买股票的时候还是真金白银在买的，但是有一批官二代、这个红二代一些这个官僚介入的是什么呢？是这原始股，也就是 IPO。IPO 实际上是最赚钱的，而且是可能是这个股市不能够正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 IPO 你只要上市以后，只要他这个股票可以到二级市场去这个交流了，这些人就根据情况减持，也就是等于说往外抛，等于那个拿了钱就赶快走。
对，
无论多么垃圾的一个股市，只要往下降的时候，总有这个叫接盘侠给你接住，过一段时间再给你往上升完了，这些人减持的时候就把钱给拿走了。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大家可能没有太关注到，就是在这次股灾以后，这个 IPO 被停止了，到现在还没有开始。
对，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实际上刚才小农先生也讲了，真正在股市上进行拼杀的，你看不到这些红二代和官二代直接操盘，但是他们在做原始股的时候介入的是非常多的。这个是他们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获取资金提款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
好，陈志武教授，我们知道那么外界有一种印象，就是无论是在海外还是香港的投资基金哈， 就是投资中国的基金都有很多的这个中共的高干和红二代的子弟，就是权贵集团的子弟在里面操纵，他们被中国有个说法叫做掏空中国，就是这些人作为带路党为西方公司操盘，成为这些公司赚取中国利润的人哈。那么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不是有道理，因为他们觉得很多人是以香港为基地，比如说人脉也很广泛，在金融界也有很多的关系，然后比如说摩根大通最近又在美国比如说这样的金融公司接受调查，是因为说他们雇佣中国高官的这个子女等等，这些造成一种印象，就是说呢这个权贵集团对于这个金融证券界的一些操纵和影响。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这种情况到底有多普遍有多严重，是不是真正影响到中国的股市，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本身对中国股市影响并不是非常直接，并不是非常大的，因为很多这些子女呢工作的这些投行啊实际上主要是参与这个香港和美国这些资本市场的交易的，并不是那么深的就卷入到 A 股市场的交易，所以应该他们的所作所为呢对于 A 股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当然退一步讲，我知道大家指责也比较多，就是怪那个官二代红二代。当然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也要这个公平一点，就是当然我自己也是农民的儿子，不是官二代，更不是红二代这样，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官二代红二代也应该有谋生的这个机会和权利啊，所以就是简单的说他们在这个外国投行里面工作就是本身就是问题，那这个是显然是有一些不公平的，因为他们也要有早饭碗的这个权利。
嗯，
但所以这就为什么我觉得从根本上来说，这个政府部门的他的这个定位啊，应该是建立在这个规则的制定，然后规则的这个执行上面，不能够对于这个资本市场的上涨还是下跌有直接的利益有直接的这个立场在里边啊，因为就像这一次股灾之前我们看到的，政府很明显的是希望把股市的那个价格不断的往上炒啊，那这样一来的话使得监管者就没办法真正的这个独立公允的去制定规则执行规则，所以一系列的问题呢才会出来了。也正因为这一点呢，如果说那些官二代那个红二代要是不管他们去哪里工作，但是如果政府的那个定位是在那个规则的制定和执行上面，那样一来的话，就会使得官二代去哪里工作的本身呢不一定有那么大的那个影响啊，因为比如说像美国我们没那么多的人去关注那个谁的儿子谁的女儿在高盛工作还是摩根斯坦利工作哈，因为只要这个规则的执行一直是透明一直是公平的，对大家都一样的，不管你是谁的儿子女儿都一样的去执行的话，那么他们的子女去哪里工作就不是一个问题啊。但是相比之下在中国整个资本市场一直是政府干预管控的这个市场，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把那些官二代红二代在哪里工作的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些决策和这个执法的这个行为啊，到底是受到哪些利益的影响等等啊，就是带出来一系列的问题。
再听听何青莲女士的看法。
是这样，这个金融业呢，主要是60、70后的人，那么这里呢，就是跟开国有关的那一代红二代呢，参与的不多，但是江湖时期。包括这个后来他们就是那两代常委呢，就是私募基金加入的比较多，还有的在金融业工作，但是呢他们到底跟股市有多大关系，这个呢要具体分析。因为股市呢有四个市场，一个呢是这个一级市场，二呢就是 A 股的二级市场，三呢是定增市场，还有一个就是海外市场，那么海外市场就是香港。应该说这些私募基金在香港都有地方，但是他们呢可能炒的还主要不是这个A 股，有可能是 IPO 还有定增这一块。我觉得呢中国股市呢应该从它的结构入手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呢这个某些人参与利用特权，这一点呢应该制止。但是呢这个事情呢也不是今天才有， 就是原来在国务院的秘书长李建国，后来去一家证券机构当那个董事长去了。他就写过一个公开，以公开发表过一篇文章，他每一次监管机构一开会，刚刚讲完一个什么东西，马上很多人就上厕所。为什么上厕所？就是跑到外面打电话，然后股市呢就立刻就涨落。这个现象其实谁都知道。
嗯，
你说了要大家不带手机也是不可能的，几乎就是等于就是猫鼠一家亲，左右手呢联动，就是这样的。
嗯，好，陈小龙先生。
我觉得陈志武先生谈到的这个红二代、官二代能不能公平的到这个金融机构工作的问题呢？它是就一般的市场经济民主国家情况而言的。中国是中国共产党一再强调是党的领导的国家，而那么这样的话，党纪就起很大的作用。按照中共的党纪，中国的官二代、红二代如果去到金融界工作，是他们的父辈，就是政治局常委们严重违反党纪。为什么？1985年，中共中央下过文件，在中纪委网站设立的之后，贴出来的中央第一份反腐败文件，就是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领导干部亲属子女不得经商的规定。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看到有大量的中常委他们的子弟曾经进入金融界，那么这个问题首先是他们的父辈没有管束好子女，违反了党纪。那么现在这么多政治局常委，没有什么人因为子女曾经到金融部门经商而受到惩处。那么说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反腐败其实还是在常委以下。
嗯，对，确实我们知道王岐山、习近平的反腐，一般一个外界的批评就是他们不动用官二代、红二代。那么这一次对于证券界的这个整顿，在现行体制下是不是也会重蹈这个覆辙？那么我想听听杨坚立先生最后一分钟的时间。
对，这个习近平肯定要在金融界反腐，因为这个股灾成为他的这个威望往下降的这个开始点，所以他一定就是刚才陈小龙先生讲打了他的脸了，他一定要报复啊。在这里这个进行反腐的时候，但反腐是一部分，另一部分呢就是党内的权力斗争是一部分，但权力斗争是永远的，反腐呢也是永远的，这两个是不可能不结合的，只要结合了就有选择性，是不是能选择到这些身上谁都不敢讲，关键要看对他的权力的稳固是不是有好处。另外我就觉着中国的股市啊，它是政策股啊，政策股你说恶意做空，实际上你是执意做多，恶意做多造成，你一定要拉抬这个股市，做这个股市的泡沫而造成的。所以现在来看呢，很多人讲怎么来治理这个股市，我是没有信心的，因为我在世界的范围内找不出一个强权的政府，一个专制的政府存在，同时一个好的股市存在的这个案例，你找不出来。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股市它是一般老百姓进行配置资源的最好的机制，而政府如果是一个专制的强权的话，它一定要主导这个社会的这个资源的配置，这时候就是巨大的矛盾。
好，对不起，今天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我是宁馨，我们下星期五再会，各位。